各位亲爱的牧灵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我们来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们知道你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在你发他去的事上必要亨通。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希伯来书这卷书呢，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卷蛮特别的书，它非常的博大精深，它里面阐述这个救恩的道理几乎可以跟罗马书是相提并论的是相互辉映的。有人认为说新约中有三卷非常重要的书信，一卷三卷非常重要的书，一卷就是约翰福音，一卷是罗马书，一卷就是希伯来书。好，这三卷书呢，就是信徒不但要读，而且呢要好好的去读。好，我自己非常的偏爱希伯来书这卷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2000年来有很多的揣测，但是都没有定论。好，所以没有关系，可能上帝不要我们知道谁是作者。好，因为只要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圣灵传达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希伯来书的2:1-3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多年前读希伯来书读到这一节第2:1我看他写说这么大的救恩，他就给我心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刚我们讲说宝贵十架的救恩这个救恩希伯来书说是什么样的救恩？什么样的救恩？大家一起说，这么大的救恩，对不对？什么叫这么大的救恩呢？就是非比寻常的救恩。好，他说英文是 such a great salvation， 就是说这个救恩呢不仅仅是大，而且是如此的大。好，以至于呢作者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五个很严重的警告。好，那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的2:1-4呢是第一个警告。好，我想请大家想一想这个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所说的这么大的救恩吗？你认为这个救恩真的这么大吗？这个救恩不就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礼拜天我们来做礼拜我们看到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服侍，然后我们奉献。好，那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又祷告，对不对？好，然后回到我平常的生活，上帝留在这里，对不对？上帝还是上帝，我还是我。好，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跟上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最后我老的时候呢，我就等着上天堂，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感受到这个救恩是一个这么大的救恩。在台湾很多人就拜拜，家里都有神桌那么初一和十五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拜拜，所以他们跟他们神明的关系呢是初一和十五。 那我们基督徒呢，一个礼拜啊来教会一次，一个月有几次啊？四到五次，对不对？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他们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这个救恩到底有多大呢？觉得这个救恩是有这么大的救恩，是像希伯来书做的所说的是这么大的救恩的，请举手。好，放下，请放下。觉得这个救恩呢，普普通通的，请举手。就没人敢举手，牧师没有回头看。我其实很多人不表态啊，要是我也不表态。好，我只是想请大家想一想，这个救恩真的有这么大吗？这个救恩比我的家庭大吗？这个救恩比我的工作大吗？这个救恩比我的健康大吗？这个救恩比我的婚姻大吗？这个救恩比我的嗜好大吗？我们真的这么样认为说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吗？当我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啊说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的时候呢，其实我很少在我周遭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有人用这么大救恩的方式去对待这个救恩，去重视它。其实啊，从对待他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很清楚的认识这个救恩是不是这么大。因为一个人啊对这个上帝的反应呢，才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真实的属灵状况。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会说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呢？事实上，希伯来书整卷书都在描写这个救恩是这么样的大。那么我当然今天不可能讲这么多，我就从第一章和第二章来讲。好，我选择四点来讲，五点。好，这个救恩为什么这么大？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理由是，来传救恩的那位是大的。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是谁来传这个救恩的？是谁？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就是神，所以是神亲自来传这个救恩给我们。耶稣曾经说，我与父原为一。好，所以他就是神。这个救恩是神亲自来说明，亲自来解释。上帝呢，在过去曾经派很多的先知来说明，可是他到了末世的时候呢，他差他的儿子来亲自说明。所以这个救恩之所以很大，是因为传救恩的那位很大，因为就是上帝自己，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传救恩。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救恩之所以为什么那么大呢？大在是神亲自来说明这个救恩。我们知道在华人的背景里面啊，亲自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啊，台湾常常都有选举嘛啊，选举的时候呢，候选人呢一定要亲自来，他要亲自来拜票才会受到重视。如果来的就是朋友啦，爸爸啦，妻子啦，儿子啦，亲戚啦，这个说服力呢就很差，所以他们通常都要亲自来拜票。所以这救恩之所以那么大呢，是大在神亲自来说明这个救恩。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地位是非常的崇高。我们看第三节啊。下一章，再下一章。好，他是谁呢？耶稣是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就是那位创造世界 创造我们的神，他亲自来传这个救恩。希伯来书二章第二节讲到说，那借着天使三章，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该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这里是在讲什么？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赐给了摩西，摩西再把律法教导以色列百姓。你知道在西乃山上吗？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是一个很威严的情况，有角声，有火焰，有雷轰，有闪电，惊天动地，让百姓非常的惧怕。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百姓都不敢靠近，对不对？就让摩西去。好，所以摩西啊，下一章在生命记对以色列百姓谆谆教诲说，你且考察，你就是以色列人，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的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摩西说，有哪一个民族他们曾经听过上帝在火中对他们说话？上帝没有在火中对中国人说话吧？有哪一个国上帝跟他们那么亲近？有哪一个国上帝曾经启示他自己，并且主动跟他们建立关系？有哪一个国上帝赐下那么公义的律例和典章？摩西说这是什么样的事？摩西说怎么样的事？这样的大事，看见了吗？如果摩西说上帝借着天使把他的律法传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件这么样大的事情，那么今天上帝亲自来这个世间向我们传救恩，岂不是更大的事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说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救恩之所以大，在于上帝是这个救恩的计划者，并且差他的独生爱子来传讲，来说明。下一章，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大家看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就是说话的意思。希伯来书啊，一刚开始第一节就说上帝是喜欢说话的神。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听不到神说话，但是这个跟圣经有出入，因为上帝是一位喜欢讲话的神。上帝怎么说话呢？上帝他喜欢把我们自己启示，喜欢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好，那么神要人认识他。好，如果想你是神，对不对？你要人认识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上帝要人认识他，一定要他启示我们，我们才可以认识他。那么上帝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啊，他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启示叫做普遍启示，就是一般启示。那第二种呢，叫做特殊启示。我们看下一章啊，两种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神。什么叫做普遍启示呢？就是一般启示，所有人都可以听见，都可以看见的启示啊。那么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看见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旅游，对不对？他喜欢看美丽的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面，我们看到大自然的伟大。当你看到大自然伟大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怎么样？非常的渺小，对不对？我们看，我以前很喜欢国画啊，国画里面的山水画，哇，山水好雄壮，可是人就怎么样？一个小小的人，对不对？好，所以当人在大自然里面就感受到自己是非常的渺小，他感觉冥冥之中呢就是有一位神。好，所以上帝呢用大自然对人讲话，对每一个人讲话，不是只有基督徒。好，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大自然会不会说话？会不会？啊？我们看下一章。孔子有说过一句话，孔子说：“天何言哉？”什么叫天何言哉？天不会说话，对不对？但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我们看到四季的轮转，万物滋长，生生不息。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借着天地四时的轮转，不需要用言语就可以昭告天下。天不用说话就可以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好，所以天的存在不用讨论，天就是神。那么在德国哈，有一位哲学家，我想你们都听过康德，听过了吗？好，康德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觉得神的存在呢，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是无从理解的，没有办法讨论。可是啊，当康德晚上走出去，看到满天的星斗，然后他低头想，我们里面有良心，对不对？有道德良心，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否定神的存在。好，所以大自然跟良心是普遍启示啊，让人相信神的存在。只是这种普遍启示非常有限，他没有办法让你知道神是谁，对不对？他为什么创造世界？他为什么创造我们？你从满天的星斗里面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只有特殊启示才能明白，所以上帝界的大自然的启示呢是非常的有限，可是也是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里面没有提到普遍启示哦，他第一节就讲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他没有提到大自然。可圣经里面诗篇十九篇还很多的地方啊、哦、提到这个普遍启示，罗马书也有提到。好，那么特殊启示呢，在希伯来书讲的是最清楚的。什么是特殊启示呢？就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也就在啊、就是说这句话是讲到说神在过去曾经差派很多的先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方式把上帝要说的话说出来，而且写下来。就是什么呢？古时是什么时候？旧约的时候，先知写下旧约啊，就是旧约的圣经。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明白神是谁，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他又为什么要创造人，以及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计划。可是为什么要多次多方的呢？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因为先知没有办法把神要说的话一次说清楚，所以就只能零零碎碎的说，说一个大概。没有一个先知能够把上帝的话说得清楚，说得完全。每一个先知都只能表达一个部分。好，我们看以赛亚，他强调他说清楚上帝的圣洁；何西阿讲到神的爱，然后讲到神的赦免；阿摩斯呢讲到上帝的公义。弥迦呢讲到神的审判。每一个先知都启示了上帝一个部分，所以他们的启示都是片段的、零星的、不完整的。我们看第二节。但是呢，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什么是末世呢？末世是一个复数啊， the last days 是一个复数，所以不是只有一天。就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的中间，就叫做末世。末世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新约时代，也就是恩典时代，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在末世的时候呢，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借着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借着耶稣的死，借着耶稣的复活，把上帝要说的话一次说清楚。所以救恩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这个救恩是上帝差他的儿子亲自来解释说明。如果这个救恩是上帝亲自来解释说明，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传讲，那么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这个救恩是怎么样，大家一起说，这么大的救恩，对不对啊？所以非常非常强调。我们来看呢，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呢？第二，救恩的印证很大。我们看啊，第一个印证呢，啊，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一个，耶稣亲自讲的。福音书啊，四福音，新约的四福音记载了很多耶稣所说所做的事情，对不对？第二个，听见的人是谁啊？听见的人证实，谁是听见的人？第一批的门徒，对不对？好，跟过耶稣的人，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亲耳听到耶稣讲话，好，亲手摸过耶稣，对不对？这个救恩确实发生在历史当中，而那些跟过耶稣的人亲自向我们证实了，写下了新约圣经。旧约先知，新约，对不对？主亲自讲，然后听见的人证实写下来。好，我们看第三点呢，你看啊，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我们先来看啊，上帝不但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印证他的救恩，而且他赐下圣灵，圣灵也参与了救恩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都一同参与的，耶稣、神、圣灵，看见了没有？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伟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这么大的救恩。好，我们来看第三点，这个救恩带给我们什么盼望呢？这救恩带给我们的盼望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啊，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呢，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啊同得将来的世界为业。你看啊，同得将来的世界为业，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不是现在的世界哦，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不是只有今生啊，我们有来生，对不对？哦，将来的世界，现在的世界，那么将来的世界呢，上帝要交给谁来管辖？上帝有交给天使管辖吗？没有，对不对？那他要交给谁呢？将来的世界他要交给谁？按着圣经啊，将来的世代在神的设计里面是交给人来管理，神从来没有说要让天使管理啊。好，我们看二章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第七节，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叫冠冕呢？谁才戴冠冕呢？王才戴冠冕，对不对？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好，其实啊，这个是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意，因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下一章啊，下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是一位非常慷慨的上帝，他把他自己的权柄跟我们分享。好，他要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好，我们看第八节，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现在看到万物都服我们吗？都服我们吗？啊，我以前啊，在神学院的院长啊，我只记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有一只蚊子要飞过来，嘟，飞过来咬你的时候，你叫它停，往后飞，你觉得它会不会听你的话？它不会听你的话，对不对？好，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管理一切所造的，又叫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可是我们 放眼望去，万物并没有伏在我们的脚下，对不对？我们对于天灾人祸，我们是不是无能为力？好，我们人说啊，人定胜天，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好像看到人确实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没有伏在我们的脚下。大自然里面的地震、洪水、飓风、火山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甚至于连小小的病毒我们都没有办法对付，像 SARS 啊、禽流感啊、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卧病在床，甚至于死亡。我们对这一切都显得无力。那么万物要伏在我们脚下的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应验，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呢？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看到第三章就知道了。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犯罪之后呢，就把这个权柄给失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上帝呢要把将来的世界呢再一次交给人管理。这里指的不是今天的世界哦，因为今天的世界的这个管理权呢，我们已经在亚当里面失去了。那么将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神要救赎这个世界，对不对？就是以后的新天新地。好，那个世界人才能够重新得回这个世界的管理权。所以神的救恩对我们来讲是这么大的救恩，因为它关乎我们在将来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命运。好，好，第四点，这个救恩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这个救恩呢，代价是非常的大。我们看第九节啊，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暂时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滋味。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尊贵荣耀，要怎么样得回来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子，他受到所有的限制，离开他的荣耀，为我们受苦受死，钉十字架，然后死后复活升天。当他复活升天的那一刻，他已经得回了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局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造亚当的时候，神的心意原来是要把神手所造的都派他们管理，但是当亚当犯罪，不是离开了伊甸园吗？对不对？他失败了，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保罗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成了第二个人的代表，他得回了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呢，凡是得着这个救恩的，就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都可以跟耶稣一同，在将来神所救赎的新天新地当中呢，跟他共享尊贵荣耀，并且这个管理的权柄。因为上帝已经把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里了。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看啊，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是谁？对，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谁是元帅啊？啊，耶稣，对不对？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好，那么上帝派耶稣来做什么？救我们，救我们做什么？你看啊，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么谁是他的儿子？谁是上帝的儿子？ 好，耶稣是长子，对不对？但是他要领一批儿子进荣耀里去，谁是这一批儿子？我们看啊，约翰福音下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不是每一个人将来都可以在神的新天新地里，只有他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是元帅，他要带领一批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看罗马书啊，第八章，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是长子，然后他很多弟兄啊，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谁要率领一批儿子进荣耀里去？好，所以耶稣要带进荣耀的那些人呢，就是那些接待耶稣基督、相信他，对不对？还有呢，还要效法他，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接待他、相信他就可以了，效法他怎么样？效法他的模样，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好，所以如果啊，你们受洗决志啊，信主还不够，如果有一天呢，我们走完了这一生，可是呢，我们却一点都不像他，那么到了天上，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服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儿子啊？对，好，你记得耶稣讲吗？以后在天上，绵羊跟山羊要怎么样？分开。什么叫审判？审判就是分开。好，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对不对？上帝也不会跟你计较说你哪一天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你哪一天做什么坏事，不会的。某年某月某日你做什么坏事，不会的，上帝不会跟你计较这些。但是那一天啊，耶稣站在这里啊，你就站在这里，上帝在看下去，大家看像不像啊？不像，不像在左边，像啊，在右边，你懂不懂？我们今天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走完这一生的路哈，我们在每个路上，我们真的要怎么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啊，耶稣是长子嘛，上帝就派他的长子来告诉你，上帝的儿子像什么？你不像他，你就不是神的孩子。所以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好，耶稣成为人的代表，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他要变成人，受到时空还有肉体的限制，经过受死受苦，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得到尊贵荣耀的冠冕，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开路先锋，成为一个元帅，他带领一批儿子跟他进荣耀里去。我们曾经在亚当里失去的，耶稣全部都帮我们得回来了，但是耶稣用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替我们得回来。所以第四点，这救恩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好，第五，救恩的，对不起啊，我可能打错了，救恩的第五点，救恩的果效大。救恩有什么果效呢？在第二章啊，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说，它使我们超越死亡。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下一好，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死亡的世界没有一个人回来过，因此谁也不能告诉我们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下一章，死亡是万劫不复的轮回，还是永恒的沉静，或是无尽的黑暗，没有人晓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怕死的，对不对？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怕死。为什么人会怕死？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会产生恐惧。好，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死后是什么样子？因为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又回来告诉我死后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死亡的后面是什么？没人知道。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很害怕。所以他这里讲说，所有的人因为怕死亡就成了魔鬼的奴仆。那么耶稣基督取了肉体成为人，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揭开了死亡的黑幕，揭开了死亡的面纱。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从死里面回来告诉你死亡是什么样子，但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死了以后从 死亡中回来，他告诉你呢死亡的后面是什么。假如说死亡是一个黑幕，对不对？黑幕的后面是什么？这里是生命，这里是死亡，然后后面是什么啊？天堂。我跟你讲啊，他告诉我们后面是永恒喜乐的生命。所以哈，你对不对？你走到死，对不对？你走到死，然后你过去就活了。所以我们不再怕死亡了，而且魔鬼也没有办法再用死来吓我们了。我觉得很多人啊，他们看过基督教的那个追思礼拜，对不对？他都很感动。你有看过佛教的追思，佛教的那个样子吗？很可怕，真的。你看基督教啊的那个追思礼拜，很多人都感觉到他们非常的有盼望，有喜乐，很沉静，对不对？他们都很感动。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死亡过后就是生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我们从死亡的恐惧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怎么样败坏死？我以前啊觉得死亡好奇怪哦，为什么人活到最后就会死？我真的很难理解。那么耶稣怎么样除掉死败坏死？借着死败坏死，怎么样借着死败坏死啊？死，然后他怎么样活了，对不对？死亡没有办法拘禁他，他活了。好，所以保罗说，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跟随他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生为我们死，给我们开出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将永远在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当中。上帝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让我们在今生就可以活出平安喜乐的生命。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这么大的救恩，谁可以帮你胜过死亡呢？突破死亡呢？谁可以帮你挪去死亡的恐惧呢？没有一个人。好，那么救恩既然是这么大，对不对？刚才我们念，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会有什么结果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看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立的，凡该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救恩会被怎么样？会被怎么样？救恩会被怎么样？被你忽略。救恩会被我们忽略。为什么呢？忽略，你觉得忽略是很严重的事吗？你觉得忽略一件事情会不会很严重？我们都觉得不是很严重哦。我们常常忽略很多事吧？是不是？好，我觉得该犯悖逆好像比较严重哦，是不是？可是你看，忽略救恩会被忽略，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忽略一件事情？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啊，别人让他去教会，他去了一阵子呢，然后就没去了。我后来有碰到他说，哎，你最近有去教会吗？他说没有去了。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去？因为我礼拜天早上要学跳舞。你觉得这是理由吗？我觉得这理由很可笑。可能他觉得跳舞可以锻炼身体，可以给他健康，可是去教会有什么好处呢？他已经去教会一段时间了，他知道教会在讲什么， 他为什么选择不去呢？他为什么选择忽略呢？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帝借着耶稣所传的救恩。许多人不得救，不是因为他抗拒，不是因为他反对，不是因为他干犯悖逆，是因为他忽略。我觉得忽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忽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当一回事。为什么会不当一回事呢？我跟你讲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啊，会忽略救恩的人其实是不相信、不信。我们看啊，三章十二节，你看啊，先前面那章，让我看一下。前面那章，你看啊，你们看啊，希伯来书讲到忽略神的救恩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不相信。好，我们下一章，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你知道真正离弃神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不信。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和很多的借口，可是我告诉你，那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希伯来书打到你的心里，告诉你就是因为不信，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忽略神的救恩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不信。不信在希伯来书中他说是人离弃神的真正原因。我觉得我们通常不去教会，或者是不怎么样的话，我们就很多的借口。希伯来书 直接就讲说就是因为不信。好，我们看啊，忽略救恩的人有两种人啊，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两种人之一啊。第一个就是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的人。不当一回事就是不信，不信就不在意，对不对？听了左耳进右耳出，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慢慢慢慢就忽略了，对不对？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顺流而下，很容易的。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哦，忽略哦，有的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好，我先讲一个比较不严重的哈。你有没有收过那个交通的那个罚单呢？好，你收过。好，那如果你忽略没有去交罚款呢，会怎么样？啊，再多交一点嘛，好，是不是？好，那么我女儿啊，也是很容易忽略事情的人啊。有一次，我们这里不是有人要当那个什么陪审团吗 ？Jury 吗？那么陪审团已经跟他讲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可能要来做这个，我们再用信来通知你。然后他从来都不去打开他的信，然后呢，他就说他没有接到信，然后他就被罚了1000多块。忽略会有什么结果呢？好，这没关系，交钱了事啊、哦。如果我们身体哈、哦，这个出现了一些警讯，对不对？我们身体出现某些健康上的警讯，我们不去理它的话，我们忽略不处理会有什么结果？小病就变什么？就变大病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必须要马上处理，否则事情扩大，我们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所以今天啊，我们忽略上帝的救恩，我们不回应上帝，不但我们的损失惨重，而且结局啊，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负担得起，就是灭亡和沉沦。上帝曾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对不对？上帝会不会，你常常会不会心里想说，哎呀，人活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有什么意义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去哪里啊？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脑里，对不对？可是我们却一再忽略，让生命中很多的杂事就取代了这些最重要的事情，结果一再拖延，等哪一天啊有空再想来处理的时候呢，恐怕为时已晚。我举两个例子啊，这是真正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有个亲戚在教会里面已经慕道20多年了，每次人家跟你讲说你要信主啊，你要受洗，他说好，等我退休我一定会受洗。到了有一天他真的退休了，领了这个退休金，很开心，就去意大利玩。到了意大利的街头啊，遇到了抢匪，抢匪一推他，直接头碰到墙壁，那个是石头的墙壁，他就死了。这是真的，他在教会里20多年。另外一个我是从一个牧师那边听来的， 这牧师跟我讲说呢，这在他们教会有一个波波哦，80多岁了，他每次都说啊，波波啊，你一定要赶快信主啊。他说我会，我会的，我88岁就会信主的。好，可是这个牧师说，在他88岁的前3天，他在浴室里面一滑倒，他人就走了。很多事情没有再抓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今天做一个决定。第二种人呢，忽略救恩的人是什么呢？是已经相信的，已经得救的，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如果在他的身上没有把救恩的果效彰显出来，他没有活出神儿子的生命，他也是一个忽略这么大救恩的人。为什么呢？一个人信了耶稣，却一直没有活出像耶稣这样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这个救恩是这么样的大，他从来就没有认真仔细的去听上帝的道。一个真正相信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人，一定会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也就是他会小心谨慎仔细的听神的话。我们看啊，下一章，你看啊，2章1节讲了，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所听见的道理是什么呢？什么是所听见的道理？刚才我们讲神借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对不对？那就是旧约，对吗？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那么就是新约。所以所听见的道理就是什么？大家跟我说，旧约和新约就是整本圣经。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要我们的这个郑重的方式来听神的话，就很容易怎么样？你看啊，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就会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想说我没有忽略啊，我每个礼拜天都有来教会啊，但是我跟你讲，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呢？你要郑重的去听神的道。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却没有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信心只能够安慰自己，却是不能使你得救。如果别人不能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活出新的生命，不能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救恩的果效，你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吗？我们就会让别人以为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是一样的，甚至啊，还比不信耶稣的人更糟糕。结果啊，别人就怎么样，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被我们绊倒了。耶稣说，绊倒人的有祸了，这样我们怎么能陶醉呢？所以我们相信主的人啊，如果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没有渐渐活出耶稣的生命，这样的人也是一个忽略这么大救恩的人。上帝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死亡 当中拯救出来，你觉得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怎么样？一定有很大很大的期望，对不对？我觉得华人父母啊，用很大的心思栽培他的孩子，我想华人的父母应该很能够理解啊。我们花这么大的心思培养我们的孩子，难道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期望吗？我们是随随便便的吗？如果当你的孩子年纪越来越大，可是身高还有智力都没有增长，你会不会很担心很焦急呢？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对不对？如果你5年10年你的生命都没有增长的话，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增长？基督徒所成长啊，基督徒要成长，他所需要的营养和维他命是什么？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好， 这里讲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啊，我们如果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呢，在英文是 We must pay more careful attention。 这里用的是一个比较级。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对上帝的话已经很认真了，上帝可能觉得你还不够认真，你还要更加的认真。也就是说，上帝认为我们现在听上帝的话听得还不够，不要以为自己听上帝的话听够。很多人信主30年40年，觉得说，哎，我老基督徒了，我听上帝话30-40年了，哎，还需要听吗？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更加的，越发的，比现在更努力的来，更认真的来，更仔细的来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听神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有什么结果？前一章就会怎么样？哦，好，没关系，就会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啊？就是我，对不对？我如果没有好好仔细听神的话，我是随流失去。随流失去是什么？随流失去就是一艘船嘛。一艘船原来已经停泊在港口了，对不对？停泊在港口，可是他有一个动作没有做，就是他没有把锚抛下去。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顺着水流就怎么样？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就讲说，一艘已经靠了岸的船，我们已经信主了啊，已经靠了岸了，可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锚抛下来，结果这一艘船呢，随着水流吹，那个就是飘走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如果不仔细、不谨慎、不肯下功夫来听，虽然我们曾经受过神的光照，我们也会很容易被世界的潮流冲走。我真的承认哈，我们走到底是很不容易的。我信主大概40年，我可以理解，我21岁就信主，真的这条路真的是不容易走啊。所以世界上有太多的诱惑和试探，让我们会陷到网罗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到终点。希伯来书啊，第三章啊，讲了一个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没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没？出了埃及了，200万人，对不对？出了埃及，进了迦南没啊？没有。出埃及的那一代只有2个人进迦南，这样懂不懂？所以作者为什么警告我们说，你们信主了没有错，但是你可不可以走到底？走到底才是真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真的要非常警醒啊，去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这话就是全本的圣经，旧约跟新约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没有按着神所说的方式，郑重所听见的道呢？我们多久才听一次神的话？多久才翻开圣经呢？我们一定要每天啊，我们就算15分钟啊也没关系，打开圣经来跟上帝讲话。你读圣经是听上帝跟你说话，然后你祷告是你跟上帝说话，你每天一定要有这个时间。星期天听讲道，你到星期一还记得多少？什么叫随流失去啊？随流失去就是漏掉。你知道水桶吗？假使说你拿了一个水桶去浇花啊，水桶有一个洞，你从这边走到那边，水已经怎么样？漏光了。好，我们在听，我们礼拜天听上帝的道，对不对？聚会完了，结束的时候啊，再漏掉30%，走到门口再漏掉30%，啊，剩下10%几，剩下40%，回到家再漏掉20%，到礼拜一说昨天讲什么不记得了，是不是都漏光了嘛？神的话都漏光了，真的。我跟你讲，我有看到哈，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哈，她非常郑重神的道，每天你讲到她都做笔记。做笔记哦，回家再读再听， 这样子郑重神的道。如果我们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神的道就会从你里面漏掉，神的话漏掉，你就会有一个危险，会忽略救恩。忽略救恩的结果不但是损失惨重，更是不能陶醉。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郑重所听见的道呢？我想耶稣基督有最好的诠释啊。我们看，你看耶稣讲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下一个，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我们看到啊，耶稣讲啊，我们请翻回前面那个掉到前面第三章。好，我们看啊，耶稣讲说，凡什么听见，好，神的话要怎么样啊？第一个是听，听，你要抓住一切能够听到上帝话语的机会，还不是这样哦，你要仔细听，你要听明白，你要听懂。很多人根本上帝的话都没有听懂，你要把它听懂，听不懂你要问问题。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耶稣讲呢，去行的，对不对？就去行。听神的话需要思想，诗篇第一篇讲到说昼夜思想神的话，对不对？昼夜思想神的话，你才有办法实行出来嘛，对不对？我再看一个经文啊，雅各书，希望这个经文你们回去真的好好读啊。雅各书，你看啊，好，这一章来听，对不对？然后昼夜思想，然后行，这样你才算完成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好，下一章，这个哈，请大家回去读啊，雅各书第一章，要怎么样把神的话行出来呢？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好，我们看啊，神的话要怎么看？详细查看，而且是什么？全备。什么叫全备？有些人活了一辈子，只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全备是什么意思？我就跟大家讲，从旧约到新约，这才叫全备。很多人吃东西啊，偏食，对不对？偏食一定营养不够，身体不会好。对，读圣经也是一样，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怎么样呢？做的觉得还不够，时常如此。什么叫时常如此？时常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你要怎么样仔细的去读神的话？好，接下来啊，这人既不是听了就怎么样？其实我们听神的话最容易就怎么样？忘掉。真的，我听一次我也记不得。如果你忘掉的话，你做不做得出来？乃是实在行出来。请问你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你忘了嘛，对不对？好，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为什么他不会忘呢？因为他是详细查看，对不对？每天都详细查看，当然就不会忘嘛，不会忘就可以做出来了，对不对？做出来还有个结果，上帝就讲了，赐福给你，你所做的一切，你行出来一切事情上，神要在那件事情上赐福给你。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出来。为什么没有做出来呢？因为我们都忘了。为什么我们忘了呢？因为我们没有详细查看。很简单。好，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你们生命中的大事？很多人说，哎呀，什么都是小事，生死是大事。错，生死都不是大事。摩西说，上帝在西乃山上的火焰里面对以色列人说话，是一件这么样的大事，对不对？今天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钉十字架，把这个救恩给我们，又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呢，要把我们领到荣耀里去，把将来的世界交给我们管理，这岂不是更大的事吗？这岂不是更大的救恩吗？旧约的时候啊，如果干犯神的律法呢，都会受到该受的报应。那么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传救恩给我们，我们如果忽略，我们岂不是更难陶醉吗？所以让我们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鼓励，一起来勉励，让我们更加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彼得说啊，彼得在彼得后书说，我们要殷勤，不够啊，不够，我们要更加的殷勤，还不够，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将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真的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大的救恩，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亲自来传扬这么大的救恩。主耶稣，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啊，你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又使我们超越死亡，不再怕死，我们的一生有了不怕死的盼望，我们就活出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感谢你，你如此大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你的救恩，让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以免我们随流失去。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抓住每一个听你道的机会，我们反复的思想，把你的话行出来，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让别人看见，也让我自己看见，证明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